紫玛丽，以实玛丽，啊，这个在创世纪的十六章，好，那开始进入啊这个经文本身，我想跟大家先看一节圣经节，这是我今天的主要的目标。我们先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第八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的第八节，在旧约圣经八百六十七页，八百六十七页，五十五章第八节、第九节，这里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一节我们很熟，神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意念。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对比，神的意念跟人的意念这两件事情。我下午要谈的是人的意念。往往人自以为聪明，我们所思所为，我们都常常自以为是，而且有时候美其名神这样带领我感动我，其实离神的意念差得很远。所以神的意念虽然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很重要，可是往往我们背道而行，这是一个常常产生冲突对立的地方，给我们本身带来了很大的一些负面不好的影响。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基本的下午的主题。所以我们要小心，不管我们多么聪明，多么有经验，或者多么有见识，我们希望我们集合这些优点能够回归在真的是按照神的意念的引导之下。我想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的目标。那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六章，刚刚读的是我今天的结论，讲那么等一下会讲那么多，你把它浓缩起来就一个结论。人的想法，人的意念很容易跟神背道而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看一下创世纪十六章，我要用十六章这个故事来跟大家探讨。首先看一节到三节，在这里讲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这是这个故事的起头。我们下午谈的整个故事有关以实玛利，这里开始介绍这一章，介绍以实玛利的出生，以实玛利的出生。我首先要用一个比较大的整体的立场，或者比较我们所谓的客观比较宏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要记得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如果说我们研究亚伯兰的一生，那从十二章神开始选召亚伯兰，呼召他离开故乡吾尔，所以从十二章开始亚伯兰就走上这条信仰被神呼召选召的这一段道路。在神选召他时候给他一个应许，里面包括三件事情。 从他本身啊，神拣选他，也应许他子孙会很多，将来成立国家，会继续得到神的赐福，世上万国将来以后也会因为他的国家得到赐福。所以从亚伯兰那个神的给他应许，好像一个丢出一个好像一个抛物线的东西，从他个人、家庭、国家、世界万国，从当时一直到世界末了，好像丢出一个抛物线。当然最后的末了，亚伯兰眼睛没办法看到真的全部实现，所以他是凭信心开始走。所以如果说用亚伯兰被神选召走这一条神赐福的道路，当然神也要给他一个地面上的地方给他的子孙居住，那就是迦南地。所以从十二章选召以后，你那个神的承诺应许好像一个主轴的目标，那他一生就像一条线一直走在这一条主轴上，当中有很多阻碍，所以十三章会有饥荒出现，当中有饥荒出现，后来有跟罗德为了产业分开，财产财富干扰，十四章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干扰，他要把罗德救回来，到十五章好像危机解除，但是还没有到了十五章，我们上次谈的神跟他立约，为什么？因为他还看不到他的子孙，神安慰他放心，要给他子孙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他就回答这个神的勉励勾引出那内心一个困惑，我根本还没有子孙，那神你承诺的怎么实现？那就我家里那个那个应该算忠心的仆人可以继承我的产业。神说不是，从你所出的才算所以神就跟他立约，要保证神的约是不会改变的，神的承诺不会改变所以他就相信所以他继续这一条信仰的道路。在神跟他立约的时候，差不多他七十五岁，经过十年，所以创世纪十六章这里已经经过十年，亚伯兰八十五岁，还没看到子孙，他们一直相信神会给他们很多子孙。到了十六章，开始安排一些事情的怎么进行的。是撒来出现，他的妻子，或许因为撒来小他十岁，所以如果亚伯兰八十五岁的话，撒来小十岁，也是七十五岁了，年龄都大了，年纪越老，要生育当然是越困难，所以是不是他们着急了？有可能，人之常情。他们相信神的应许。神告诉亚伯兰，从你生的才算，或许他抓住这一半的承诺，也没有说撒来以外不行啊，所以撒来就想趁我还年轻，我们还算年轻，还可以生育，老归老可以拔头刀，还可以生育，还有一点能力的时候赶快想办法。在这种情况，撒来就提出意见，你可以娶夏甲，那是仆人，可以纳他为妾，从他生的儿女算我的。当时的风俗习惯可以认同当时的普遍的人可以接受这种想法，如果自己没办法生，纳妾生的孩子归主人可以。所以我们也看，当然人认为可以的，神不见得也认同，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大家都人都认为可以的，神不见得认为可以所以即使这种观念是当时认可，撒来也接受，好，亚伯拉也接受，神不一定认为很好所以我第一个要讲的一个大前提就是，神给他的应许 你先从应许的事情来抓住。神给他的应许，现在临到这一对夫妻，他们是不是彻底相信？相信一半，认为趁夫妻还没有完全老迈的时候，那就纳妾，纳妾从下家生子。亚伯兰接受，我们刚才读了圣经，撒来提出这个意见，亚伯兰接受哦。那时候他85岁，这是前面这个故事。好，我从结论来讲，因为我要今天分两部分，现在讲的是第一个大的状况，神给他应许，神有神的时间跟方法，怎么样应验？人往往会自以为聪明，对神以为都那么了解，不尽然。你敢那么相信，有把握说你完全对主完全认识吗？谁都看不透的。神问约伯，神的一切作为难道你都知道吗？很多都不懂的，但是人偏偏会自以为什么都懂，包括对神的安排。那在这里呢，亚伯兰跟撒来换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用人的了解的状况，用人想出来的方式，要去完成神的应许的旨意，当然出问题呀，时间上不对，方式不对。如果他在85岁娶夏甲为妾，我们后来才知道，到亚伯兰100岁，人根本不可能生育了，断绝了生育的能力。那时候神安排的时间才到，才产生以撒，我们早上谈到以撒，100岁才生以撒。我在最近看到一本书里面一句话，我们通常很少这样讲的，不过那一句话有点意思。他说不死不会死，不死即不生啊，你人不会死透，看自己完全没有办法。当你还看自己有办法的时候，神的恩典很难出现，因为你容易靠自己，所以不死不会生了。撒拉想趁着他还可以生育，所以他还那个念头还蛮强盛，趁我还可以赶快进行，那就心还没有死透啊，还没有断绝靠自己的能力，除非他完全放弃了，我实在老了没办法了，撒拉断掉这种念头，以撒才出现，亚伯兰也一样。所以神安排的时间，我们 换个话说了，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了，人的尽头就是你已经没办法了，连自己什么可夸的都没有了，你看自己完全没办法，神的能力机会才出现。因为人很容易一点点办法就仗势自己，然后夺取神的荣耀，神要让这个很清楚的。那在这里亚伯兰85岁，他就接受撒拉给他的意见。所以如果以一个神的应许承诺那个实现来讲，撒拉现在所提出的方法亚伯兰接受，他们等于是把神应验的时间提早了，那个心态就是多少有靠一点自己还可以的那种想法，才纳夏甲为妾。好，夏甲后来生了一个孩子，就称为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好，我们看最后这里先看一下，我先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第十一节，十一节，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以实玛利下面那个小字，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他为人必要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下脚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 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庇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迪斯和巴列中间。十五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八十六岁，在这里八十六岁。从十一节开始，因为当亚伯兰纳夏甲为妾以后，没有多久，夏甲就怀孕。我们的第二部分会谈到这个详细的状况，但是当夏甲怀孕以后，他就看清他的祖母就是撒来，所以惹起撒来的愤怒，就苦待他、虐待他，害得夏甲不堪其扰，受不了，就离家出走，一走了之。他想一走了之，我们附带的小教训呢、一走了之可以吗？当你受到冤屈，你就离开了，可以解决问题吗？没有。如果不是天使挡住他，他结果更凄惨。他想脱离撒来给他的压力跟逼迫，那好像一个苦难，从一个苦难跳脱出来，可是跑到旷野，另外一个苦难，前途渺茫，更大的灾难在前面等候。所以天使给他指导，你回去到你祖母那边。他后来真的回去了，那是一个额外的小教训。当你目前的苦难没有解决，你想一走了之，没有那么简单，一走没办法了之，还会像滚雪球，后面的问题越来越大。那就是让人你要面对问题来处理，而不是逃避了。但是以实玛利，夏甲生以实玛利，那是天使给他取的名字，很奇妙哦。即使他算一个夏甲是埃及人、外族人，神还是救他呢，对不对？那一条路，他苏尔那一条路旷野，看起来他要往埃及，因为他本身夏甲是埃及人，所以他可能想回埃及，他的祖国。但是在半路，天使把他挡住，叫他回去，叫他放心，你会生孩子，也给他承诺，这个孩子后来子孙也是蛮庞大的啊，也是蛮多的，顺便把这孩子还有他的子孙的个性都讲出来，像野驴，很有独立精神，很彪悍，欺负人，人家也欺负他，个性特色都讲出来，然后顺利生产。最后就讲，当夏甲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啊，十五节讲夏甲给亚伯兰生一个儿子，那时候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这个名字是天使所传给他的。好，即使是外族人，神的恩典也临到夏甲还有他的孩子。好，以实玛利本身呢， 他的名字含义，我们要透过名字含义来点破这个故事一个有意义的地方。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十一节，天使叫夏甲回去的时候说，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那个下面那个小字， 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夏甲受冤屈，他受冤屈，当天使安慰他的时候，除了给他说你的孩子取名叫以实玛利，也说明也安慰神听见你的苦情，所以一喊以实玛利就要联想神听见你当事人你的苦楚啦，不管你今天受冤屈，即使夏甲他有缺点，他不应该看清祖母啊，可是他被欺负啊，神看到了，神看见，所以神听见以实玛利。一谈到以实玛利，我们有两件事，神听见，还有下面那个神看见。很可能在旷野那个路上，夏甲碰到使者的时候，他有水泉，应该是有井水，所以他后来把那个井取名叫庇尔拉海莱，神看见，我在这个地方碰见了那个看顾我的神啊，看顾人的神。这个翻译有点复杂。在那个井那个地方，夏甲他感受到我碰见谁，那看顾我的神，看顾人的神。所以他把那个地方那个井叫庇尔拉海莱，神看见。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用一个局外人来看这个故事，一谈以实玛利，你一定要带来两个意义的解释：神听见你的冤屈，神看见你的苦楚。夏甲本身是用这样子感受到。好，后来他听天使的话回去撒来那边，他就在这个拜神的家庭里面生出以实玛利嘛。所以以后不管是亚伯兰或者撒来，只要听到以实玛利，他们一定要想起神听见神看见。好，如果连夏甲这种外族人这种奴婢的身份都能够这种事情体会到神听见神看见，那亚伯兰跟撒来这是选民的祖宗，正统的祖宗，神的承诺，你相不相信？你应该相信。所以一谈到以实玛利呢，如果因为这个事情的始作俑者开头是撒来，所以直接的反射对谁的刺激教导最大？对撒来。为什么会有以实玛利的出现？那就是撒来的杰作，你不要出这个馊主意，亚伯兰不会纳他为妾，夏甲就不会生出以实玛利，所以那个始作俑者在撒来。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安排？对神的话不敢轻易相信。回归到一个最原点，即使年纪老迈，他担心如果我年纪更老迈的时候根本生不出来了，他担忧自己的能力，所以他希望赶快处理。当亚伯兰纳夏甲为妾以后，他这里我们看一下，他这里有一句话我们大概不会去注意的，第二节，十六章的第二节，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他在这里也一直讲神让没有让我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请看下面那个小的字，得孩子原文作被建立。很单纯的，如果看上面的经节，得到孩子，但是下面那个小字是另一种含义，得孩子是 被建立，或者我可以因为西亚甲得到孩子，我被建立呢？等于是他被重视了。孩子跟西亚甲本身有没有孩子一个问题？或许撒来所在意的是说，我有没有面子了？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不能生育是最羞耻的，是不是？他就是很在乎我有没有被建立，有没有面子。他希望他有面子。至于有没有孩子啊，那个次要，什么方式都无所谓了。只要有孩子，好像让我遮羞，那未免对这种神的承诺太看清了。神不会给人承诺，银诺千金，银诺无价的，没有价值的，哦，很难去衡量的。神给他们承诺很多考验，包括孩子，还没有孩子也是考验啊。如果他一直那么在乎神的应许，那他应该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不能生育，拼命祷告。如果正面的例子就是哈拿，拼命祷告，到圣殿也祷告，无声也祷告，这样子，神会怜悯，哦，结果他不是啊。我们很少看到，在整个撒来的故事里面，很少看到撒来都很正面、很积极去靠神祷告的，好像看不到嘞。他总是随着亚伯兰呐，跟着亚伯兰这样子，这样一路走过来，好像我们很少看到他这样很独当一面出来来看他的信仰。那在这里呢，虽然神有承诺，他只看到会让他着急的事情啊，年纪老迈了，哇，这个神的应许怎么实现呢？哦，那刚刚那个小字是说让他被建立，如果亚伯兰你纳夏甲为妾有孩子，我被建立，我有面子。整章的故事我们刚刚会读到最后，最后以实玛利出生，最后那两节讲亚伯兰给他取名以实玛利，这一章的故事是用亚伯兰做结束的。如果说你开头是撒来开始把这个故事拉出来，哦，拉出来，他希望他被建立，结果结束的时候他的影子呢，无影无踪的把他掩盖起来，就是亚伯兰出现。那是这种侧面的教导，你爱面子，你用耍手段，神就是不给你面子了，而且制造问题。好，我讲的第一大部分到这里结束。所以我们今天要小心，不要靠人的小聪明。箴言三章五节讲，不要依靠人的聪明啊，来为自己谋断一些事情，要依靠神。如果神今天给你非常聪明，感谢神，你要把这个聪明再寄托在神的大能智慧之下来引导你，我觉得那会更好，而不是说靠你的小聪明智慧然后背负神的承诺跟应许，那会越帮越糟。所以撒来，哦，要用人的想法跟力量去帮忙神的承诺，越帮越忙，制造更多问题，哦，所以这个第一大段我的重点放在这里。我们有神很多的应许，虽然我们的信心还是蛮脆弱，很多考验，要求神怜悯。神不会对我们很苛刻要求，但是会考验我们，从经验从生活里面来培养我们。当你实在不行的时候，你尽量祷告，哦，要等候。所以我们刚讲86岁了，哦，85岁到86岁，这个时候100岁才生以撒呢，他那个时间提早了，不能等候，太着急。所以你应该，哦，不要以人的 想法，想去完成神的旨意，哦，你应该能够，如果事情还没有结束，没完成之前，我们要学会信心、依赖跟等候。那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一阵子跟大家常谈到的，你要常常亲密亲近神，神会让你那个时间各方面慢慢去配合，会让你的信心去搭配起来。好，我讲第二部分，因为撒来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法带来一个这个家庭的问题。我们先从家庭入手，人力用人的方法来处理家庭问题，所以首当其冲出问题呀。当夏甲怀孕的时候，她看清她的祖母，那惹起撒来的愤怒。我们同样这三个角色，撒来、亚伯兰跟夏甲，当时这个家庭的三个分子，在这个人力的贯穿之下产生的结果不协调。本来这个家庭算起来还融洽了，但是因为这个事情一搅局，三个有点分裂。当然一开始就下架看清祖母。我们先讲第一个祖母撒来，他认为你是我的婢女，我给你机会，你今天不懂得感谢，当你有身孕了还看清我，最起码我是祖母啊，有阶级之分啊，哦，我是你的主人啊。所以他就苦待他，苦待就是有点虐待啊，有点虐待，那个虐待应该蛮严重的，所以夏甲不堪其苦就逃掉，所以那种虐待应该蛮严厉的。这个事情是撒来自己先制造出来的，他首当其冲，整个问题反扑到他身上。有人讲，他虽然因为夏甲这种态度心里不舒服，他不要去虐待他嘛，哦，他可以不舒服，他可以可能可以骂夏甲，他不要逼迫他，他逼迫他，好像人家本来还蛮同情这个祖母，今天反而被看清，本来还同情他，现在他逼迫别人，哦，那种同情的成分，哦，会减少，会减少呢，哦。但是撒来就是忍不下这一口气呀，啊，他就苦待他，这是撒来本身。哦，当他觉得夏甲对他这样这种态度让他受不了的时候，他告诉他的丈夫亚伯兰，哦，我们看一下圣经，啊，看一下圣经，刚刚所读过的圣经，创世纪十六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这里就是这个很有趣的部分，哦，三个人都有他们的态度。第四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这是夏甲的态度。第五节，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 受屈，我将你的使女，哦，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孕就想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的 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撒来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哦，这就是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夏甲离开之前，哦，就是夏甲当初怀孕以后，他看清祖母嘛，那撒来觉得 受委屈。第五节，撒来觉得受委屈，他就跟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哦，我因你受屈， 意思说这些都是因为你啊，我因你受屈啊，哦，他说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那他今天呢，见自己有孕，反而对我这种态度，哦，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他说愿神在你我中间判断，啊，哦，他希望，其实哈，哦，撒来把这个责任推给丈夫了，我因为你都是因为你了，我今天这么受委屈都是因为亚伯兰你了，因你受屈啊，所以他希望神来判断。我们先看亚伯兰的态度，他在你的手下，夏甲在你的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他要保持自己自身自外，没我的事，你们两个女人的战争你们的事，推卸责任，丈夫也是推卸责任，他在你的手下你可以随便待他，他不这样讲也可以啊，哦，他自己完全没有责任，也不想怎么去处理，任凭撒来你，既然你这样讲，撒来就苦待他，一个希望能够把受委屈的事情交给神处理的，他今天自己私底下虐待别人，是不是讽刺？嘴巴讲得好听，愿神公正的审判，结果自己呢，人力很重，你对我不好，我就逼迫你。那嘴巴还讲愿神来伸冤，很大的讽刺。亚伯兰也是推卸责任，夏甲呢，当然有他的不应该，他不应该，他有身孕就看清祖母。哎，这个，我记得很久很久之前，我跟大家讲过这一部分。第五节，从第四节开始，夏甲怀孕，哦，第四节，夏甲怀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因为他的祖母没办法怀孕。别人没有，你有，你觉得你高他一等。今天你有什么，别人没有什么，很多人因为这样，我有你没有，一比我高你一等，我瞧不起你，哦，我有钱你没钱，我有车你没车，我有房子你没什么房子，我觉得我高你一等，我看不起你，难道因为你有就看不起别人吗？夏甲就是这样，他也不想我今天为什么能够怀孕，祖母给我机会，他不会从源头来回想，人很脆弱，所以，哦，我今天是附带谈这三个人的角色都有优缺点，后来他就夏甲就逃掉，一走了之，他想脱离被逼迫被藐视的这种环境，当然那种环境应该很辛苦，他想离开，他有孕了，他有没有想很远，他一个孕妇跑在旷野安全吗？回到故乡真的可以平安吗？都很难预料的，他就不会想那么多了，只想赶快脱离目前，哎，结果神怜悯他，在半路上，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哎，会让我们得到一些安慰。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举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下面省略，啊，当夏甲逃出来，在那个苏尔旷野的路上，碰到神的使者，啊，神的使者，使者一开始对他的称呼，撒来的使女夏甲，那个称呼很重要啊，等于是提醒你的身份。撒来的使女夏甲，他也可以直接叫他夏甲，他没有，他点出他的身份，撒来的使女夏甲， 后面问两个问题，从哪里来，要去哪里，这两个问题，下甲回答第一个，要去哪里没有说，当然死者知道啊，那是故意的。第一个称呼是点破，提醒他你的身份，你是杀来的使女。在圣经里面，那种身份蛮重要，你是主人是仆人，到新约圣经也一样，到今天我们也一样，哦。其实今天在这个非常自由的时代，有时候你的工作、你的身份，那个尊卑、长幼顺序还是很重要的，你不可以完全把它打乱了，你还是要尊重那个先后长幼的顺序。在这里呢，神的使者提醒他，撒来的使者，撒来的那个使女，你要回去，你有你的主人，撒来是主人，你要回到撒来那边。但是回去这一趟路不容易啊，好不容易才逃出来，所以撒来，撒来那个夏甲逃出来以后，他照实说，我从你看他怎么回答那个使者。第七节那里，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他说：“我从我的祖母。”他还是认定我的主人、祖母撒来，我是逃出来，我是不告而别、不负责任的，我想一走了之。他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我从祖母那里逃出来。使者告诉他：“你要回去，伏在他手下，跟以前一样，伏在他手下侍奉他。”当然，这一段路很难走。我们相信啊，撒来也不容易接纳了。你既然看清我逃走了，还回来，还期望我对你多好吗？那个就没有下文了。但是我们知道说，哎，他这一趟回去也不简单呢。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回归了。使者要安慰他，不用担心，回去平安，承诺给他孩子会成为大族，包括他的个性，还给他取名，所以他真的回去了。好，我们要讲这一段，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夏甲的问题、亚伯拉的问题、撒来的问题，本来一个家庭算还蛮和睦的，因为撒来出这个意见，让亚伯拉纳妾来生孩子，来取代神的旨意，弄得家庭差点分裂，那种很和谐的关系没有了。所以如果我们从我们像一般的家庭来看，我第二个层面，如果从这个家庭你把它提升到另外一个角度，教会呢，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今天也是有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啊，像保罗讲的啊，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个人的角色都不一样，可是我们都在这个家庭，我们会大家很和谐很圆满，因为神的爱、神的圣灵、神的旨意，让我们在这里整个配合起来，来一同来建立一个非常喜乐美满的属灵家庭。但是有时候这种关系会受到破坏，就是有时候人会自以为聪明，用人的想法来做一些事情，来安排，来怎么样。所以如果我们从亚伯兰这个当时是家庭状况，以这个把它提升到教会的层次来看，我想也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回归尊重神的带领、神的旨意，那需要神的道理来安慰、来引导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一直想办法在学习神的道理，然后透过吸收把它实践出来，除了在外面为主发光，在教会当中彼此和睦协调，过着很圆满的生活，我们相信神的旨意跟祝福会更丰盛的临到，而不会说让本来神的应许承诺带来一个残缺、很破败的现象。 闹得大家都很不愉快。我们看当时亚伯兰家庭，大家都很不愉快，弄得有些人要离家出走。那你看，如果夏甲离开这个家，这个家至少还是一个拜神的家庭，哦，好像神的家一样。你看，如果他这样出走，就是离开了神的家庭，往哪里去？往埃及，埃及是世界，被毁灭，将来要被毁灭的，离开神的家，然后趋向世界，结果会更好吗？这是夏甲离家出走以后那一段路给我们一个提醒，哦，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大家一起来建立这个一个美满的属灵的家庭，哦，而且不要因为一点小地方觉得受委屈就闹脾气，我就不在这里了，我就离开了。最大的损失当然是自己，教会也有损失，少掉弟兄姐妹也是教会的损失，哦，所以我们从他这个故事，我想跟大家分享下两部分。从大的角度来看，哦，以斯玛利出现，那我们要联想到神听见，神看见夏甲的苦楚，神都看见了，哦，所以撒来他们不应该用人的想法要去完成神的旨意，那会越帮越忙。第二个，家庭需要好好维持。如果说我们慢慢脱离神的安排带领，用人力去取代，只是会越帮越忙，越来越混乱，哦，我们看不见吗？今天世上很多家庭不像家庭，是家庭的成员四分五裂，那缺少了神的爱，神的道理的滋润跟关怀跟连结，所以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希望我们家庭很圆满，教会也很圆满。好，小的见证到这里，好，来唱诗。